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两个理由。第一，整个海岸前线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果发动攻势，他一定会马上知道的。第二，还在一月里，当时的德军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曾告诉麦耶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奇特信号。他说，倘若登陆即将进行，盟军肯定会用这个信号的。卡纳里斯当时警告说，在进攻前的几个月里，盟军一定会向地下组织播送数以百计的信息，其中只有几条确定与地日有关，其余都是假情报，是故意混淆视听用来迷惑对方的。卡纳里斯的意思十分清楚，麦耶要监听所有这些信息，为的是不要和最最重要的那一条混淆起来。起初，麦耶对此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完全依赖独一无二的一条信息，这简直是发疯。另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柏林的情报来源十之有九都是不可靠的。他有一整套假情报的档案，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盟军像是向从斯德哥尔摩到安卡拉的每一个德国间谍都提供了登陆的确切地点与日期，可是没有两份报告是一致的。可是这一次，麦耶知道柏林方面并没有弄错。6月1日晚上，麦耶的部下在几个月的监听之后，截取到了盟军信息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和卡纳里斯所描述过的不差分毫。他们与麦耶部下前几个月所收听到的密码词句无甚不同。每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照例的新闻广播之后，广播员用法语、荷兰语、丹麦语和挪威语向地下组织朗读密码指示。大部分的信息在麦耶听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更令人气恼的是，无法破译出这一类神秘莫测的片段，如特洛亚战争不会发生，糖浆明天将喷涌高涅克酒，约翰有一排长上肢，或萨拜因刚得了腮腺炎和黄疸病。可是紧跟在6月1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新闻广播之后的那条信息，对麦耶来说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广播用法语说道，现在请听几条与个人有关的消息。沃尔特·赖克林军士赶紧开动一台钢丝录音机，广播中有片刻的停顿，然后开始念道，萧瑟秋天，啼情幽夜声声情。赖克林突然把双手往耳机上一拍，接着他扯下耳机，冲出掩体，往麦耶的营房奔去。军士冲进麦耶的办公室，激动地喊道，长官，信息的第一部分，他来了。他们俩一起回到无线电掩体，在那里麦耶听了录音，果真如此，正是卡纳里斯警告他们要注意的那条讯息。那是法国19世纪诗人保尔·威尔伦《秋之歌》中的第一行。据卡纳里斯方面的情报说，要是威尔伦的这一行诗在一个月的第一天或第15天广播，那就意味着他是宣布英美入侵的那条信息的前半段。这个信息的后半段则是威尔伦同一首诗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按照卡纳里斯的说法，要是这句诗广播了，那就意味着登陆将在48小时之内开始。 从广播第二天的零时起计算。就在听了威尔伦第一行诗的录音之后，麦耶立即向第十五集团军的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做了报告。他告诉霍夫曼，第一个信息来了，现在肯定会有情况发生。霍夫曼问道，你能绝对肯定吗？麦耶回答道，我们录了音了。霍夫曼立刻向第十五集团军全体人员转达了这一警告。与此同时，麦耶通过电传打字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接着他又打电话告诉了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和隆美尔的 B 集团军群总部。在最高统帅部，这个讯息被递交给作战部部长埃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他一直待在约德尔的桌子上。约德尔没有下警戒令，他认为伦德施泰特准已经这样做了，而伦德施泰特则以为隆美尔的总部会下这样的命令。在整个海岸线上，只有一个集团军处于警戒状态，那就是第十五军。守在诺曼底海岸的第七集团军由于对这一信息毫无所知，因而没有紧急戒备。6月2日与3日的晚上，信息的第一部分又重新广播，这使麦耶大惑不解。根据他所掌握的消息来源，这个部分是应该只广播一次的。他只能这样解释，盟军重复广播是担心地下组织没有收听到。在6月3日夜晚重复广播那个信息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美联社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急电也给截获了。如果卡纳里斯的警告是正确的，那么美联社的新闻肯定错了。在片刻的惊慌之后，麦耶把宝都压在卡纳里斯这一边。现在他身心疲惫，但却得意洋洋。拂晓来临，整个前线仍然是一片宁静，这进一步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现在除了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那至关紧要的下半段警告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这件事可怕的含义让麦耶不寒而栗。盟军登陆的失败，他千百万个同胞的生命连同他的国家能否存在，都取决于他和部下是否能及时监听到广播，以及迅速通知到前线指挥部。麦耶和他的部下自然会极端小心谨慎，他要求他的各位上级也能够理解这个信息的重要含义。就在麦耶镇定下来安心等待的时候，125英里之外 B 集团军群司令也正准备动身去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小心翼翼地往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上抹薄薄一层蜂蜜。早餐桌上坐着他那位才智过人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博士少将，还有几位副官，大家都已熟不拘礼。餐桌上的谈话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就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坐在桌子的上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也确实像关系很亲密的一家子。每个军官都是隆美尔亲自挑选的，他们也都对他忠心耿耿。今天早晨他们都就某些问题向隆美尔做了简短的汇报，希望他能使希特勒注意。隆美尔很少说话，他只不过是在听。他现在急于要动身，他看了看他的表。先生们，他突兀地说，我必须走了。在大门口，隆美尔的司机丹尼尔站在元帅汽车的旁边，车门敞开着。隆美尔请冯·坦普尔霍夫上校和他一起坐进那辆霍奇牌汽车。上校是兰以外和他同行的唯一副官。 潘普尔霍夫的汽车可以跟在后面。隆美尔和他总部的成员一一握手，跟他的参谋长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坐到了司机旁边，这是他坐惯的位置。兰和冯·坦普尔霍夫上校坐在后面。隆美尔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丹尼尔。汽车绕着院子缓行，接着就驶出大门，穿过车道旁那16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到了村子，汽车往左拐，开上了通往巴黎的公路。现在是早上7点钟，在6月4日这个特别阴沉的星期天早晨，离开拉罗士吉荣，隆美尔感到挺合适。这次旅行所选择的时间再恰当不过了。他身边座位上放着一只硬纸盒，里面有一双手工制作的灰色软高皮鞋，5.5码大小，这是带给他夫人的。他所以要在6月6日星期二和他团聚，有着特殊的、很富人情味的原因，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在英国，现在是8点钟，英国双重夏令时间与德国中部时间相差1小时。在普茨茅斯附近树林里，一辆住人的汽车拖车里，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了一个通宵后，沉入了熟睡之中。几个小时以来，密码信息通过电话、信使与无线电从近处他的总部传了出去。差不多就在隆美尔起床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由于天气情况欠佳，他让盟军登陆的时间推迟24小时，如果情况合适，翌日将是6月6日星期二。33岁的美国科里号驱逐舰舰长乔治·D·霍夫曼海军少校，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观看那一长列在他后面坚定的破浪前进、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舰队。船队走了这么远，却未遇到任何攻击，这在他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船队是依着航线走的，时间上也分秒不差。这支船队迂回曲折地缓缓行进，每小时还走不了4英里。自从昨晚离开普茨茅斯港以来，已经航行80多英里了。可是随时随刻，霍夫曼都担心会遇见麻烦，潜艇或空袭，也许是二者同时来到。他预料即使运气好也会进入雷场，因为随着分分秒秒过去，他们正越来越深入到敌方的水域。法国就在前方，现在离他们只有40英里了。年轻的舰长在这艘科里号上，在短短3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从一名上尉一直窜到舰长，对于自己能担任这支浩浩荡荡的船队的领队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在他通过望远镜观看他们时，他知道对于敌方来说，他们仅仅是等着挨打的呆鸭。在前面的是扫雷舰，6艘小小的舰船排成一根斜线，就像倒过来的 V 字的半边，每一艘都在右边的水里拖着一把长长的锯齿状的金属除雷装置，以切断既薄的水雷和引爆漂浮的水雷。在扫雷舰后面的是兽血灵活的牧羊犬以及护航的驱逐舰，在他们的后面一眼看不到边的就是船队本身了，一大群行动迟缓笨重的登陆舰，运载着数以千计的军人、坦克、大炮、车辆和弹药。每一艘载了重货的船只都在一根粗钢索的顶端既有一只拦阻飞机的气球。由于所有这些漂浮在同一高度的保护气球在疾风前都往一边倒，整个船队就仿佛是个走路倾斜不稳的醉汉。在霍夫曼眼里，这幅景象却很壮观。 他估算了一艘船与另一艘之间的距离，他也知道船舰的总数。他寻思，这只令人惊奇的船队的尾巴现在仍然还在英国，还没有驶离普茨茅斯港呢。这还仅仅是一支舰队，霍夫曼知道，另外还有十来支船队，在他离开或即将离开英国那天时也要起航。到那天晚上，所有的船队要在塞纳海湾集结。清晨时分，一支由50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将停泊在诺曼底登陆海滩的外面。霍夫曼简直是急不可待，他所带领的船队离开英国最早，是因为他要行驶的航程最长，这是强大的美军第四师的一部分。他要去的地方是霍夫曼千百万别的美国人也一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那是瑟堡半岛东部的一片风刮个不停的沙滩，代号叫犹他，东南12英里，在海边村庄维亚维尔和克拉维尔的前方，是另一片美军滩头阵地，代号叫奥马哈，那是一片星月形的银色的沙子，第一和第29师的弟兄们将在这儿登陆。克里号的舰长原来料想今天早上会在附近见到别的船队，可是如今整个海峡似乎归他独自使用，他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他知道附近一带总有属于 U 字编队或 O 字编队的船队在驶向诺曼底。霍夫曼不知道由于气候情况不稳定，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只批准不到20个行动迟缓的船队夜间起航。突然，剑桥处的电话响了，一个舱面上的军官过来接，可是霍夫曼离得更近，就自己拿起了话筒。他说，是剑桥，我是舰长。他听了一会儿，他问，你肯定没弄错，命令复述过没有？霍夫曼又听了稍长一些时候，然后把话筒放回架座。真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命令整个船队返回英国，也没有说明理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登陆延期了不成？霍夫曼透过望远镜眺望前面的扫雷艇，他们并未改变航程，在他们后面的那些驱逐舰也没有。他们受到命令了吗？他决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亲自去看看打回头的命令，他得弄确实才行。他迅速爬下扶梯，来到下一层的无线电操作间。无线电三等兵本尼·格里森并没有搞错，他让舰长看无线电记录簿，说道，我核对了两遍，免得出错。霍夫曼匆匆地回到舰桥上去。他和别的驱逐舰现在要做的是把这支庞大的船队调过头去，而且动作还得迅速。由于他是领头的，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前面几英里的那支扫雷小舰队，他不能通过无线电与他们联系，因为已经下过一道死命令，绝对禁用无线电。所有机车全速前进，霍夫曼命令道，靠近扫雷艇，信号员打开信号灯。科里号往前窜的时候，霍夫曼回过头去，见到他后面的那些驱逐舰在船队的侧翼拐弯掉头。这会儿他们的信号灯在眨眼，他们开始了引导调转船队的艰巨工作。心事重重的霍夫曼明白船队处境危险，离法国极近只有38英里了。难道他们还未被发现？倘若他们掉头走开都未给察觉，那真是个奇迹了。在底下的无线电操作间里，本尼·格里森继续每15分钟收录一次延期进攻的密码电报。对他来说，这是长期以来所收到的最坏消息。因为这件事像是证实了一种恼人的猜疑，德国人对进攻早已了如指掌， 是不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发现，所以帝日被取消了呢？像千百个人一样，本尼不明白德国空军的那些侦察机怎么会没有发现登陆的准备工作的。有那么些船队、舰艇、部队与设备，充斥在从兰兹角到普茨茅斯的每一个河港、水湾和海港里。要是电报仅仅意味着进攻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推延，那么下一步必然是德国人仍然有时间侦察到盟军这支庞大的舰队。23岁的无线电报务员按响另一架收音机，调到巴黎电台，这是德国的宣传台。他想听听轴心角萨利赋予性感的声音，他那谩骂式的广播听着怪有趣的，因为消息都假得离谱，可是有时候也很难说。想听还有另一个原因，柏林婊子，大伙儿常这样轻薄地称呼他。那儿流行歌曲节目常翻新，都让人听不过来。本尼还顾不上听歌曲，因为这时传来了一长串的电码，预报天气形势。不过等他用打字机记录完，轴心角萨利也正开始播放今天的第一张唱片呢。本尼立刻听出这是战士的流行歌曲，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可是歌词是改写过的。他听着听着，心里最最担心的事儿得到了证实。那天早晨将近8点钟，本尼和千百个为了6月5日诺曼底登陆而鼓起勇气的盟军官兵，他们现在又要焦虑地再等上24小时了。都听到了，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理，异常贴切，却让人心惊肉跳的歌词。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挨近。摘下那顶大礼帽，少给我吹牛，别咋咋呼呼，给我放规矩点。你可敢跟我打赌？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进攻；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行动。你唬人宣传里没半句真话；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我愿拿2-1输赢，你打赌。在普茨茅斯城外，萨维克大楼，盟军海军司令部巨大的作战中心，人们在等待舰船的归来。那间又长又高的糊了白金2色壁纸的房间里，既忙碌又紧张。整整的一面墙为一张巨大的英吉利海峡航海图所覆盖，每过几分钟就有2个站在活动梯子上的女兵在海图上移动一些彩色的标志，以显示每组正在回归的船队的新位置。每逢有新报告来到，盟军各机构的参谋就3-2凑在一起，默不作声地观看。从外表看，他们很镇静，可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那份紧张是无法掩饰的。船队不仅必须几乎在敌人鼻子底下掉过头，沿着扫过雷的特殊航道回到英国来，他们眼下还面临着另一个敌人的威胁——海上的风暴。对于动作迟缓、满载部队与装备的登陆艇来说，遇上暴风雨极可能是灾难性的。海峡里的风已经达到时速30英里了，海浪足足有5英尺高，天气肯定会变得更加恶劣。随着分分秒秒过去，海图上反映出了命令返航所形成的规整的图形。有好几行标记直指爱尔兰海，有的则聚集在怀特岛附近，拥簇在英格兰西南海岸各个港口与停泊处，有些船队几乎得用一整天才能回到港口呢。对那面墙看上一眼，就能找到每个船队乃至几乎每一艘盟军船只的位置，可是有2艘舰艇没有显示出来， 那是一对小型潜水艇，它们似乎完全从航海图上消失了。